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跟大家谈到有关医治的服事。我们前面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在今天教会里面存在两种错误的有关对医治的观念。我们也提到我们要矫正我们心态，要一个正确的对医治事工的观念。那么谈到要有一个正确的医治的观念，当然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到医治的圣经根据。谈到圣经的根据，首先我们要先来看耶稣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在原文里面，大使命里面有四个分词，还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大使命里面提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传福音，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奉主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要替他来施洗。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也接着需要教导他们，把主的话主的原则教导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些的过程当中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有去施洗教训，这些都是为着要使万民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当耶稣在颁布这一个大使命的时候呢，他提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在马太28章18节所说的。所以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天父就把这样子一个权柄赏赐给他，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因此当主耶稣秉着这一个权柄来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同时也就把这个权柄给了信他的人。那么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就更清楚了。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的时候是跟大使命同样的，这个地方提到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接着17节就提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提到，当门徒们奉主的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接着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也就是说，你相信主的人，神迹要随着你们，要奉主的名赶鬼，要奉主的名说新方言，要奉主的名在传福音的当中，即使在丛林偏僻的地方被蛇咬到了，或者是喝了什么一些毒物，但是主会保守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当然提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断章取义，因为有人根据这一段圣经就真的去拿着蛇去喝毒物，那不叫做信靠神，那个叫做试探神。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是说，当我们奉主的名去传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遭遇到这一些的事情， 但是主他要保守我们，那不代表这是一个要我们刻意去做，好像要来证明什么。因此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也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也是要达到二十节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弟兄姐妹，你记得神让这些的神迹奇事的发生，神让我们的为病人祷告并得医治，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主透过这个与我们同工，要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传的道。如果我们抓住这一个原则，我们就不容易在医治的事工上面出错，或者是有一些不对的一些的偏颇。既然神应许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要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为了要来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就看见当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凡是奉主名所成立的教会，都会这么样子的看重大使命的重要性。那么在我们强调大使命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怎么能够不也强调医治、赶鬼、神迹奇事这些的施工呢？因为神迹随着为要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美门口的瘸子，他从生出来的时候就是瘸腿的，当彼得为他祷告，结果他就立时站起来，并且跳着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福音透过这一件事情被宣讲出去，被见证出去。因此在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一节就记载着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你看到没有，当众人看见神所行的这些医治的大能的时候呢，他们就为着所行的这些的奇事归荣耀于神。因此我们今天谈到医治的圣经的根据，我们首先要确立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为了完成大使命，我们必须要看重神所给予我们教会医治赶鬼的这种权柄。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耶稣更具体的，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参与的服事，他所有的这些的服事有些什么内容呢？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做什么事情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那地方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用英文来说，耶稣在世上他走遍各地，他所做的三个服事，一个就是教训 teaching， 一个就是宣讲福音就是 preaching， 第三个就是医治疾病 healing。 所以 teaching preaching healing 这三个就是耶稣他服事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所谓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今天所谓的正统的教会，我们常常强调大使命，我们常常谈到天国的福音，我们常常谈到要教导，要有成人主学，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却很少谈到要鼓励信徒来做医治疾病、为人祷告的服事，这岂不是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吗？接着我们再来看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他自己做了这些的服事之后，他并不是到此为止的。接着在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他也把这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就是赶鬼医病的权柄，也给了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不仅仅自己从事医治的事工，他也同时也把这个医治的权柄给了他的十二个门徒。那么我们根据四福音，我们看见耶稣的医治的事工一共记载了41个耶稣医好人身体或者是精神的一些的病症。四福音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篇幅是记载或者是谈论耶稣的医治事工。四福音总共有3779节的圣经，但是其中就有727节清楚地谈到身体还有精神的医治。在马太福音15章30到31节，马可福音第7章31到37节，马太17章14到21节，约翰福音11章43到44节，马太福音第8章16节。在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医治凡来到他面前的这些的病人。耶稣乐意医治所有那些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耶稣也常常在公开大型的群众聚会当中来进行医治。我们可以参考在马太福音第3章23节到25节，14章13到14节，还有15章30到31节。我们看见耶稣不是只是偷偷摸摸的在做医病的祷告，耶稣常常也在这些公开的大型的群众的聚会当中，他就为这些生病有需要的人来进行医治的祷告。对于今天有一些所谓正统的教会批评这些所谓的神医大会，我们也必须带着一个客观平衡的眼光。如果今天这些医病的大会他们传讲正确的福音，并且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为病人祷告，我们有什么权利来批判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对圣经的了解，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对于医治的事工有一个平衡，并且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整个的一生的服事里面，医治赶鬼这些的侍奉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接着我们来看在使徒的医治事工当中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3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那一个美门口生来就瘸腿的那一个例子。谁医治了他呢？彼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医治了那个生来瘸腿的，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许多的人因此而把荣耀归给神。而在第9章36节到42节也提到彼得使一个姐妹叫做多加，她从死里复活，因此许多的人就信了耶稣。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有一个当时初代教会的执事叫做腓力，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5节到第7节，腓力也医治了许多瘸腿的瞎眼的许多这一些生病的人，因此许多的人就受了洗，在第8章12节这样说。接着我们来看保罗，那更不用说，这位初代教会最伟大的使徒，在14章第8节到第10节就记载着保罗也 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在第20章9到12节也记载说，保罗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犹推古，他从窗台上面摔下去，结果死了，但是保罗为他祷告之后，他就复活了。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初代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神迹奇事，充满了许多病得医治的这些的现象。接着我们来看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罗马书15章18节，保罗提到他的一生的服事，他说他不夸别的，他不提别的，他只提他借我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你看保罗他提到他带领外邦人认识主，他提到言语，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讲道传福音，他提到作为，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见证，但是他也提到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做什么呢？就是使人的病得到医治，使被鬼附的得释放，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姐妹，保罗之所以能够当时候成为这伟大的使徒，他不是单单靠着他自己传讲福音而已，他也靠着神迹奇事的大能来证实了福音。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2章9节提到，圣灵对于今天的教会也赐下各样的恩赐，其中一个恩赐也就是医病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从来不在教会里面提到医治的需要，我们也就无从发掘出在教会里面那些有医病恩赐的弟兄姐妹。接着我们来看雅各书5章13到16节。雅各书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提到对于医治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学习到一些正确的教导。雅各书5章13到16节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说，他说如果你们如果有人生病，你就应该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抹油祷告。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生病应该要祷告，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生病呢我们就去找医生。我不是说不应该找医生，我也不是那种所谓的不吃药不打针不看医生完全靠主医治的这种所谓的神医论，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向大家发出的一个挑战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我们相信神能够医病，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生病我们不找他，我们却第一个先去找医生呢？这表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理智上面虽然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但是我们心里面上面却仍然比较相信医生可以解决我们的病。所以很多人都是走投无路生了大病绝症了才来找上帝，感冒或者这一些小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要动手术的，我们觉得这些不需要祷告，我们这些找医生吃药就可以了。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心态，心态我们需要先被改变过来。 让我们看见雅各书清楚的提醒我们，我们中间如果有生病的，我们就应该要祷告，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这个意思不是说只有教会的长老可以为人祷告，但是这是提到教会的一个代表性的权柄。长老是一个治理教会的领袖，也就是今天教会所谓的牧师，或者是负责的传道人。有些教会叫做长老，有些教会叫做牧师，有些教会叫做监督，总之就是教会的代表。神赋予这样子的权柄给教会，因此教会的代表可以奉主的名，按照主所给的权柄来为生病人祷告。那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也都可以来实行这一个祷告的权柄。在约翰三书第二节也提到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身体健壮，这是神的对我们的一种期望心意。整个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使徒保罗、雅各、约翰这一些神的使徒们，他们都是在实行医治的事工。甚至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我们也可以来证明这件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派的神学论，就是所谓的神迹终止论，认为所有圣经上使徒时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如今都已经终止了，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已经没有再发生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今天神迹奇事医治的大能仍然发生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就好像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十万人的聚会，在这个十万人的聚会里面，神迹奇事许多的人并得到医治。甚至当聚会结束的时候，需要用好几辆的卡车把轮椅、把这些的拐杖把他们送到焚化厂去，因为这些的病人瘸腿的，他也再也不需要这些的轮椅了。在韩国也是如此，许多的教会因为经历到神的大能，许多的人并得到医治，因此教会就被建立起来，被复兴起来。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每一个在家庭教会服侍的，每一个在农村里面走过的，我们都可以来见证这件事情。中国的教会特别在初期的时候，神兴起了很多的一些的工作，神迹奇事，很多的病得到医治，以至于今天才有农村普遍的这些归主的现象。所以我们从这样子圣经的根据，教会的历史，我们来看见医治的神迹是为要证明神的道，完成主的大使命。教会如果缺乏神的神迹，就反映今天的教会是不是缺乏神大能的同在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回到圣经，再一次拾起神给我们的权柄，来从事医治的事工。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提纲挈领。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医治事工的第二讲，就是医治的圣经和教会历史的根据。谈到圣经的根据，我们首先要第一个谈到的是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还有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这边告诉我们，神透过神迹奇事是为了要来印证所传的道，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么第二，我们来看耶稣他的服事。在马太第9章35节， 路加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在世上服事的主要内容，其中也包括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第三，我们也要从使徒的医治事工来看，在使徒行传充满了医治的这些事工，充满了医治的事情的发生，彼得医治瘸腿的，腓力医治许多的人，保罗医治瘸腿的，使油推骨复活。在保罗书信也提到，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提到，用神迹奇事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节，医病的恩赐也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一个恩赐。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也清楚提到有关一个人生病，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的这些的教导。在约翰三书第二节也提到身体健壮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那么我们从教会历史也来看，不管是阿根廷、韩国、中国、非洲，许多的地方都看见医治仍然存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